欢迎大家回到大脑壳 Words Misunderstood 第一期四川话讲严歌苓新书米拉蒂的下半部分。我们在上半部分结尾的时候提到，在下半部分我即将开始对于书里面故事情节的剧透。这本书虽然名字叫米拉蒂，可想而知它的主角是小名叫米拉的这个年轻女生，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群戏。这本书里面从五个角色的视角进行了篇章的书写，这五个角色分别是米拉、米拉的表姑李真巧、米拉的爸爸米肖、米拉的叔叔，也就是米肖的一个朋友叫吴可，以及米肖和吴可的一个后辈叫梁多。这五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审美都是顶级的，用米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有前1%的审美。当然他们每个人的职业是不同的，米拉是一个作家，李真巧他自己并不创作，但是他看得出来哪些人有真才华，他只为这些人付出真心。米肖自己是一个画家，平常也写些东西。吴可呢，他是一个现代戏剧的编剧，也算是作家。最后梁多，他也是一个画家，但是他比米肖和吴可要年轻一些。拨乱反正的时候，他刚刚从美术学院博士毕业。我其实晓得，虽然我已经屡次三番的提醒了大家这一集要剧透，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在没有看这本书的情况下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想的是，与其分析这五个人人生的发展，情节的安排，或者是讲这个书里面严歌苓设计的几个体验，不如就讲这五个角色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我觉得最 relatable 的一个，也就是主角米拉的爸爸米肖。刚好他不算是特别 dramatic 的一个角色，最 dramatic 的当然是米拉和李真巧这两个女性角色，也是琢磨最多的。米拉和李真巧的话，因为他们人生非常的大起大落，尤其是李真巧，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有几个特别 dramatic 的故事情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买这本书具体去读，然后跟到严歌苓写故事的这个节奏去读，才能够有那种很强烈的代入感。如果我是在一个博客里面去讲的话，我觉得 I cannot do it justice， 所以我今天就在这儿讲一个米肖，米拉的爸爸这个角色。而他的特点是他一辈子都在过渡。米肖这个人，他小的时候学习小提琴，所以对音乐特别有造诣。他给自己女儿取名的时候也是以三个音符为灵感，米拉提，米拉提。米肖大学念的是建筑学，但是他才念了一年就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念书的这一年一直上的是工业设计和摩托车，等于是他一个建筑都还没有画过。但是即使只有一年的建筑学的熏陶，他还是有自己最喜欢的建筑风格，也就是哥特教堂。米肖在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当水手，在船上周游世界，也去过欧洲，以至于他这辈子后面张口闭口就是文艺复兴。文革期间的时候，米肖因为曾经搞学生运动偏右派挨了批斗，被下放到干校改造。干校我去查了一下，我就 assume 大家也都不是很了解，在这边科普一下。干校全称是指五七干校，五七指的是1966年5月7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也就像米肖这个样子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场所。我这个地方要注明的一点是，这本书里面其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有很准确的 timeline 的，但是这些 timeline 都是隐藏在人物命运发展中的，这是第一。第二是，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是被动发生的，只有承受历史的人没得主语。比如说当写到米肖挨批斗，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干校改造的时候，严歌苓并不会写米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是因为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啥子啥子指示，这一个部分的背景是我自己去查了然后补充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都只有承受历史的冰雨，没得主语。这一方面肯定是一种 intentional 的文学表达，主语的确实让人物命运的多舛更加具有了不可抗拒性。另外一方面，确实所有这些遭遇从最高层的文件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中间层层加压，到底哪个才是最大的最重要的 instigator， 在每一件事情中其实都是一个谜，一个 myth。 这本书里面有名有姓的坏人只有一个，这个人甚至有很多的化名，而且他坏的有始有终。他的名字叫王汉铎，他是一个有名字的坏人，是因为他在故事里面罪恶的根源是作为一个男性对女性，也就是李珍巧实施的暴力。当然他后来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但是他作为加害者的存在是有具体的性别因素的，他和无形的体制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王汉铎可以有名字，但是体制主导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没得主语的。改造期间，米肖经历了所有在农场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经历的，这一点没得具体的描写，但是书里面提到同样被改造的大作家大编剧吴可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和米拉见面叙旧。吴可给米拉说他在农场被改造的经历非常痛苦，他的好多朋友都已经自杀了，这其中有两个朋友在上吊自杀以后是吴可把他们的尸体从上吊绳上面抱下来的。米拉当时听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事情吧，我们作为读者来看的话，他滴点反应都没得，有一种见怪不怪的感觉。我想的话可能是因为米肖经常和米拉写信，米肖已经在信里面把类似的情况都讲给米拉听了，所以米拉没得啥子反应的。米肖有两次跟吴可聊起他在干校时候的经历，这个描述很特别，因为他是用描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方式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想的话他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讲发生在干校时候的故事，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太痛苦了，他必须要从具体的经历里面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讲述。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讲有一次米肖怀到巨大的希望，在等待自己的女儿来看他，所以他当时为了做准备在冬天里面去借了不晓得是火药还是啥子，把那个冰给炸开去炸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炸伤了，炸伤以后还是把鱼给捞起来了，喂了几个小时结果女儿没有来，米肖就又把鱼汤冻起来，一直冻了好几天，鱼汤都冻烂了，女儿还是没有来。另外一次是米肖最隐秘的秘密，就是他曾经参与过杀人。这件事情发生在1973年的夏天，在双枪之后。双枪大家没有干过农活的，我查了一下，是在农村最忙的一个季节。双枪指的是枪手早到、枪种晚到，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们又累又饿。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负责压队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相当于是管教嘛。然后他平时凶狠无情，发犯法战法纵火，大家都讨厌他。当天有一次双枪收工特别晚，回营的时候他们20多个人站成一个队伍，一字排开走到田埂上。然后这个压队的人呢，他拎了一盏马灯，走到走到脚底下一滑，这个马灯就掉到水田里面灭了，一下就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麻工的是听到这个压队的人叫了一声，接到是水田里面扑通的一响，然后大家就都冲下去，冲到水田里面，说是救这个人，其实就是按到他的脑壳，让他不要从水里面出来，溺了水。后来这个人就溺水死了。第二天呢，队伍里面想让这20几个人互相揭发，但是他们当时为了没得人能够脱干系，所有人都一起跳到水田里面， 相当于每个人都是两腿泥两手泥，看起来全部都下过田，不分你我的。所以这个就是米肖在一个队伍中算是参与杀人的一个 experience， 也就是米肖提到的第二个所谓的发生在别个身上但实际上是讲他自己的故事，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讲给吴克听的。老米1977年的时候被平反，当时档案还在干校他就被抽调到重庆美术厂去当电影顾问。他在重庆美术厂工作的时候和重庆电视台的年轻女主持认识，开始谈恋爱，相当于是婚内出轨。1979年的时候，武器干校陆续被正式取消了。这个我查了一下，是1979年2月7号，国务院发出了一个关于停办武器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老米就档案被调回了成都，然后就开始了他一辈子的过渡生涯，也就是我想要聊的这个概念——过渡。这个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抽象的概念，最主要的一个当然就是美和丑的对应，啥子是美，啥子是丑。但是那些概念的话，严歌苓在写的过程中都进行了很多的剖析，就是他有一些作为作家的角度去分析的部分。唯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但是没有任何分析的一个概念就是过渡。当然过渡是发生在米肖以及后期也发生在米拉身上的一个特殊情况，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并没有发生。那米肖的过渡是啥的意思呢？就是他当然被调回成都以后，他就在各个短期的那种 transitional 的这个居住场所里面留恋，首先是在招待所里面过渡，后来到当时还没有离婚的妻子所在的纺织学院单身楼里面过渡。这个单身楼他在的房间只有20多平米。书里面讲了老米喜欢过渡房的两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过渡房带来的可能性，似乎只要住到过渡房里面，人生就在过渡，时间就没有真正的推进。米肖说起来是在等单位分房子，但是单位的房子一轮又一轮他一直看不起，反而过渡房住得越来越舒服。另一方面，老米喜欢过渡房的原因是过渡房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没得哪个打小报告，也没得哪个关心别个的，这是一种和毫无私人空间的集体生活完全相反的环境，对于在文革期间被管制了10年的米肖是一种解放。当然米肖虽然住在过渡房，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是不过渡的。他家里面的家具要么是他在下方改造期间淘来的 vintage， 要么是他作为一个学过建筑工业设计又会画画的手艺人自己做的木工，总之就是完全不凑合，煮饭也不凑合，这个我们在上一期就已经讲过了，形而上的东西也不能凑合，投资组合立体声音响，从早到晚放 classic music。 后来米肖离了婚，画了几幅主旋律作品，成了大画家，单位给他分配了一个120平方米的大房子。这个过程让米肖其实很痛苦，他年轻的时候周游过世界，看过好东西，审美在那儿，晓得自己画的画工艺再熟练，再喜欢创作对象，下笔画出来的一张张脸也是无声的、重复的、宣传画报式的工具。关键这本书里面都是艺术家，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吴克是大编剧，他做的现代性戏剧广受好评，梁多也是一个年轻的天才画家，刚刚从美术学院博士毕业就遇到80年代出的好日子，画啥子都有声。米肖虽然住到120平米的大房子，出门就被叫大画家，他有点不高兴。再加上时局变化，米肖的表妹也就是李珍巧因为一些原因被抓进了监狱，米肖担心这个厄运迟早有一天轮到他，所以因为种种原因没得好久他就跑了，轮到美国去了。1988年的时候他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又开始过渡，在路边卖肖像画为生。1989年的夏天，女儿从北京逃到美国，也加入了米肖的过渡。没了几年，米肖在美国住得游刃有余了， 他又觉得不舒服，又跑到欧洲去过渡，卖画、做家具、写一些文学评论。最后快要去世的时候，米肖在巴黎，米拉去看他，发现米肖住在一个层高极低，在房间里面腰都打不直的小公寓里面，每天和邻居下国际象棋，拿小提琴，然后张罗自己好朋友吴科的戏在法国参加比赛的事情。米肖这一辈子有很多机会挣钱享受生活，但是啥子让他一直保持敏感保持警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抽离感。他在文革期间经历了太多的伤痛，这种伤痛给他带来巨大的后遗症 PTSD， 让他必须从经历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第三者，从一个上帝视角去看待他所经历的事情。但是抽离不可能只抽离痛苦的部分，必然连享乐也是要抽离的。所以120平米的大房子，成为大画家之后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以及在海外经营自己绘画事业的推杯换盏，所有这些看似好的东西他全部都要抽离，他都是局外人。再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不配享乐，米肖觉得自己需要被惩罚，这是米肖作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对自己的审判。他在农场参与杀害了那个押队的人，虽然那个人他肯定是一个坏人，传统意义上的做了恶的人，但是米肖是和其他人一起把那个人的脑壳摁到泥水里面的，他在黑灯瞎火的地方进行了这一个不道德的事情。这件事情他后来作为笑话讲出来给他的朋友吴科听，但是这个坎他在心里面从来没有迈过去。米拉后来加入了米肖的行列，成为了一辈子过度没有依靠的人，也是有 parallel 的人类。他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生死离别，是1989年的天安门。这个书里面天安门的内容很短，一方面是因为相较于80年代的整个 build up， 这个最后的过程和当时的画面读者肯定都已经很熟悉了，另外一方面既然书是讲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幻灭，那幻灭 by its nature 就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个人比较遗憾的事情是，本来书的大部分内容发生在成都，我就以为89年的这个事情也会从成都的角度去写，毕竟当时成都的天府广场也叫小天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中文版的文章叫小天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64。当时在成都也有学生示威活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尤其是书的前半部分。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前半部分不是有一幕给毛主席洗澡吗？我当时就以为给毛主席洗澡在天府广场是为了后面写天府广场的8964的事件做铺垫。非常遗憾，最后严歌苓写的还是北京的天安门事件。当然可能也是因为1989年的时候严歌苓本人也在北京，所以这个内容他比较熟悉。米拉在天安门失去了自己当年从军的时候最照顾他的副连长。他从天安门逃出来也看到了躺在停尸房里面等待被认领的年轻尸体。他本来是去找他的副连长的尸体的，但是没找到，就看到了很多的别的年轻的尸体，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米拉后来沉默了几天，决定要润去美国找他的父亲米肖，但是伤痛并不会因为润而被抚平。米拉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有一种不配得感，他会觉得躺到停尸房里面的那个年轻人 could have been her，所以他出去以后永远都在过渡。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米肖喜欢过渡是因为他觉得只要在过渡时间就没有往前走，就会觉得好像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 reversible 的。过渡就好像是一种暂停，既然可以暂停那就可以回放。那我如果经历了像8964天安门这样子的事件，我当然就想要回放，回放到6月4号之前，6月3号之前，甚至是那一年的年初。那为了要回放，我就要先暂停我自己的生活，所以米拉就必须一直过渡，一直暂停。我之所以对于过渡有很强的这种觉得很 relatable 的感觉，是因为我这几年其实也有一种在过渡的感觉。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一直到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再到现在不断加速经济陷入通缩，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也经历了一场幻灭。 在毁灭之后，内心总是反复，心里面存在一丝侥幸，觉得同胞经受了苦难，我在外面耍的时候就好像都是偷来的时间。尤其是经历了2022年11月的事情，清零政策虽然结束了，国际旅行又恢复了，好像这个社会回归到了正常秩序，但是当时出来为大家勇敢发声的人，彭在洲啊，还有维吾尔女生卡米莱瓦伊提，还有那些因为不科学的防疫政策去世的人，他们就永远掉进这个没得主语的历史事件的黑洞里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配高兴，不配花钱，虽然我在这儿，但是完全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不在这儿。如果勇敢的人没有出来发声，那在另外一个 universe 有可能痛苦就还在继续。我只是很幸运在这个 universe， 所以我完全能够 relate to 米肖的那种感觉，他觉得那些物质的东西都不属于他。对于米肖来说，钱可以花在购买制作家具的昂贵木材上，因为购买木材并不是真正的享乐，不是真正的物质主义，也不会给他带来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 income。 从现代的理财的角度来说，他买这些东西就是浪费钱，但是米肖却觉得这个样子的铺张浪费是可以的，是justifiable 的。但是买房子和卖画的经理人去 network 去 develop his career， 这种事情才会让他有一种不配得感。这一切都是因为米肖作为一个人，他在文革里面已经死过一次了，他剩下的一辈子都是偷来的，他必须一直过渡，只有一直过渡才 make sense。 当然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说，你这样子的感受是不是太矫情了，你说啥子啊？你不配挣钱，你不配花钱，你不是还是在挣钱在花钱？是，我是在挣钱在花钱，但是比如说当我想到，哦，我要挣钱然后在国外买房子安家，我就会有一种巨大的不配得感。我觉得，哦，我这样子的人，我这辈人，我们应不应该，能不能够 move on， 我们配不配 move on， 就是要 move on， 我们要付出啥这样子的努力然后才能够 move on。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这个博客大脑壳里面在接下来的 episodes 里面想要去探讨的问题。那这本书，严歌苓的这本书里面，米肖的这个角色给我们提出的第一种 move on 的方案就是不要 move on， 永远都在过渡，永远都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永远都在通过画画，通过创造去寻找某一种真理，去寻找某一种解脱。这个是一种方法，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 episodes 可以找到可以探讨更多的方法。